Amen。 好吧，那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邀请去赴宴。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系列，这个系列我们要谈到有关于家庭方面的话题。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刚刚我们所读到的这个经节是跟一个母亲有关系的一个经节。这个母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母亲，因为她是耶稣的妈妈。这个故事，这个经节里面所谈到这个故事，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他行了在世上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一个娶亲的筵席当中，他行了神迹，把水变成为酒。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很特别，在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经文跟故事，所以说很多人，他这些画家，很多画家他们经常都以这样的为题材。这是一个宴席，当时候的一个宴席，这是一个荷兰的非常有名的画家他所画的这个图画，来看看，来表达当时候耶稣所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宴席，以及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我相信今天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说是它是说明神的能力有力的彰显的故事当中一个最有名的故事之一。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神的能力，神的神迹的彰显。但是今天我们的重点不在于神迹，今天我们重点不在于神迹，而是在于耶稣跟他的父母亲之间他的关系。我相信今天如果我说我们耶稣是一个孝敬父母的人，我相信各位应该不会反对才对。我相信今天如果说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够像耶稣一样来孝敬他的父母，天下的父母都会很开心，阿妹吗？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也不会反对的，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来这个地方，来从耶稣的身上，特别是在这一件事情上，他所做的这一件事情里面，我们来学习耶稣他如何的孝敬他的父母亲。我们看到在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宴席当中，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用最尊敬的态度来面对他的父母亲。我们知道在这个娶亲的宴席当中，当这个宴席里面他们发现酒已经被喝光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的妈妈就来跟耶稣说，耶稣啊，他们没有酒了，他们的酒已经被喝光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来回答他的母亲。耶稣回答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哇，各位，这一句话是一个最容易最容易让人家误会的一个经节之一。那这边好像是看到说，特别是你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时候，乍看之下，我们看到耶稣对他的妈妈玛利亚的回答好像非常的不礼貌，特别圣经里面的小字，这是绿色的字哈，原文叫做妇女耶，原文叫做妇女的意思。哇，看到这里的时候更是吞不下去，耶稣怎么是这样的对他的妈妈讲这样的一个话呢？好像在这地方耶稣在跟他妈妈说，这位妇人啊，我跟你何干呢？这位妇人啊，你管那么多干嘛？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你知道吗？其实我很喜欢鼓励弟兄姐妹来背圣经背圣经的经文，因为当你背圣经的经文的时候，事实上这些话语就成为你生命的力量，阿妹吗？这些话语能够随时就让你能够来生活当中能够应用。但是有些话有些圣经的话你们要背是可以，但是要应用要非常小心，阿妹吗？比如说当你的妈妈跟你讲说，你叫你去做功课，叫你不要看电视的时候，我可以拜托你千万不要回答说，这位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不要跟他讲说，这位妇人，你管那么多干嘛？ 跟你隔壁讲说不要这样讲。这一段经文其实我们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误解的一个很重要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看到这一些翻译的人他们在表达上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晓得当时候那个文化背景当中他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文化背景不了解，所以导致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误会。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看当耶稣尊称他叫他的这个妈妈叫妇人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当时候对母亲尊荣最尊荣的一句话吗？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说尊贵的妇人啊，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耶稣接下来讲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直译来讲，他说我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啊？这里要讲出他们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想想我跟你的关系，不用担心啦，这件事情我肯定会去处理的。另外，就是说，就凭着我是你的儿子的这个层面的关系，你就放心吧。第三句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一句话说，我在等待适当的时刻，做适当的事情。各位，如果你把这些话连贯起来的时候，好不好？我们来练这一段好吗？一起来。亲爱的妈妈，您说的我听到了，因为您是我的母亲，我们有个特殊的关系，所以你尽管放心，我会在适当的时间用适当的方法去处理这件事情。这是一句耶稣尊荣他妈妈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孝敬母亲父母的方法，就是要用最尊敬的态度面对你的父母亲。阿妹吗？也许你父母亲的学问没有你那么好，知识也没有你那么多，他们不懂得上网，他们甚至连手机都还不会开，他们可能已经老迈了，而且有一点点的老人痴呆了。无论他们的情况如何，跟你哥哥讲说他就是你的爸，再讲说他就是你的妈。各位，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请你跟隔壁这样讲这一句话，要用最尊敬的态度对待你的爸爸妈妈哦。讲一下，今天无论你有多伟大，你永远是你父母亲所生的。阿妹吗？他们提供你早期生命所有一切的需要，不要说别的，你出生的那十几个小时当中，你的父母的身体，你的生命是你妈妈用她的生命换过来的。阿妹吗？各位妇人同意吗？有多少个人在产难生产的时候碰到产难，这是一个用生命来换取的，用生命换取你的。当你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应该对你的父母亲带着尊敬的态度，不是吗？耶稣的出生的故事的确带给他的爸爸约瑟还有他的妈妈玛利亚很大的挑战，你知道吗？我们来看圣经这段话，一起来。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载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玛利亚怀耶稣的时候，一般估计大概是她16岁到18岁的这一段年龄，是在发生在2000年前的事情，发生在一个犹大的一个乡村的一个小乡村里面，一个16、7、8岁的一个妇人，她已经跟人家有了婚约了，而且在这个婚约当中，他们还没有来娶过门，但是呢，换句话说就已经订婚了，但是还没有完婚。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发现他自己怀孕了。于是呢，他可能年纪上，基本上我们说他大概大他是2到3岁，可能是20出头，或者是刚刚要快20岁。在这个时候，因为他已经跟玛利亚有个婚约了，而且呢，但是还没有把他娶过来啊，也还没有跟他同房啊，而且没有跟他任何的更亲密的性关系啊，可是却发现到玛利亚怀孕的， 知道玛利亚所怀的这个孩子肯定不是他的。各位，这是一个多么尴尬的一个场面，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难以接受的一个情景啊！在这个情景当中，我们感谢神，这两个人他们选择一件事情，他们选择相信，他们选择相信天使对他们所说的话。我们来看看玛利亚怎么，天使怎么对玛利亚说，一起来。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来看看天使怎么跟他的这个玛利亚的先生约瑟他来讲，一起来。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一对夫妻他们唯一的心愿就是怎么样把耶稣抚养长大。好不好，让我们来想想我们自己，我相信我们都想要让我们的父母亲能够以我们为荣，然而我们真的是在过去的这些年日当中，我们真的是都一点都没有让我们的父母亲担心过吗？我们这样一路走来，是不是都是一个乖孩子？好不好，让我们也来想想看，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父母亲他怎么样付出多少的这样的一个代价，父母为着我们所做的事情，使我们就只有用能够用一种态度来对待他们。请你跟隔壁党讲说，就是尊荣啦，你就是要尊荣你的父母亲。耶稣对他的妈妈用的是最尊敬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除了尊荣他的母亲外，耶稣还特别圣经提到他是顺从他的母亲。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说，耶稣他在12岁那年的时候，他第一次跟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到圣殿去敬拜神，在回头的路上，他爸爸忽然间找不到他，结果到最后竟然找到回到这个圣殿的时候，竟然看到耶稣跟这一些当时候的这些宗教的人士竟然在那边来研讨圣经。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当他的妈妈爸爸看到耶稣的时候呢，然后就叫他回来的时候，我们来看耶稣他怎么回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拉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你知道耶稣他的职业是什么？耶稣的职业是什么？
木匠。
木匠，耶稣是木匠，耶稣是木匠的孩子。他30岁以前他是木工，隔壁讲说耶稣是木工啊，耶稣是木工，30岁以前他就是一个木工。他乖乖的回去，听他的妈妈的话，回去当一个木工。你知道他本来来到这个世界，请问耶稣来到世界主要的目的是当木工吗？不是的，但是他顺从神，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就做该做的事情，阿妹吗？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回去了。你知道这个故事当中，在这里就看出到顺从两个字是耶稣孩童时期的一个真正的写照。所以说我们看到，我相信耶稣他肯定比任何一个人懂得都还要多，当然也比他的父亲约瑟，比他的母亲玛利亚懂得的还多，但是耶稣却选择顺从他们。各位，今天你懂得比你的父母亲多，你的科技，你的知识，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当然你的父母亲跟不上。然而好不好，让我们来学习耶稣，尊荣他们，顺从他们。请你不要忘记了，一起来，态度比什么都重要。再一次，态度比什么都重要。怎么样来孝敬我们的父母亲呢？我们从耶稣的身上可以学到的第二个功课，就是邀请你的父母亲来参与你的生命。打从你在母胎的时候，你的生命一直都需要你的父母亲的参与，阿妹吗？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你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了，你就不可能来存活了。 而且为了参与你的生命，你妈妈改变了她的身体的状况，你爸爸妈妈改变了他们的家庭结构，你的爸爸妈妈改变了他们对时间的安排，改变了他们对金钱的使用，改变了他们对娱乐、对休闲的这样的一个规划，甚至于改变了他们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以及生命的重点。就因为这样子，就是为着要成全我们，等到我们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开始学习独立，我想这是一件好事情，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成长过程当过程。但是我们也因着独立呢，我们也试着不要让我们的父母亲能够太多的参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想这也是一件好事情，表示说你现在好像觉得你有能力自己去处理一些事情了哈，不用再更多的来让你的父母亲操心了，也不用更多的来依赖你的父母亲了哈。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很多的这些年轻朋友们，他们只是想在心理层面的独立，他们只是想在他们的行动自由上的独立，但是呢，在金钱物质的层面呢，他们是希望而且渴望千万不要太早独立，阿妹吗？今天有很多年轻人不是这个样子吗？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吊诡、多么 paradoxical 的事情，非常吊诡、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你看到底今天独立跟这样的一个参与之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取得一个平衡点，怎么样能够持续的邀请我们的父母亲参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且不失去我们自己本身的自主的能力。我们来看看耶稣他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当他们的村子里面附近啊，这个加利利的一个迦拿的一个小镇里面有娶亲的宴席的时候，耶稣的妈妈被邀请了，然后他自己也被邀请了。耶稣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吗？大致上我们看到耶稣他的这个生平的过程当中，耶稣跟他的妈妈在生活上是非常的亲密的。比如说玛利亚生下耶稣的时候，为着逃避当时的希律王他的暴政残杀这些孩子，玛利亚带他的耶稣能逃到这个埃及的地方。还有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般来讲都认为耶稣的爸爸约瑟，他在他连这个耶稣还小的时候就已经很早就过世了，所以基本上都是他妈妈带他长大的。还有他可以说是在耶稣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直都是陪着他妈妈，一直都陪着他的弟弟他的妹妹，就这样有30年的时间来陪伴了他的家人。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后来耶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在耶稣生命当中最煎熬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为了传福音的缘故，耶稣被审判、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仍然参与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并哥罗百的哥达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我们看到耶稣对他的父母亲的这个孝顺的榜样，就是他自己本身参与在父母亲的生活当中，而他父母亲也有机会来参与在他的生活当中。我想这件事情对许多人来说可能会有一点难，你知道吗？特别是当我们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开始想要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开始想要自己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自己的风格的时候，可是偏偏我们的父母亲好像看法不太一样。你想留长头发，可是你父母亲就要让你剪头发，理由就是这样比较有精神。 你想要理光头，你父母就跟你讲说，那些嗑药的人才理光头啊。你想要跟你的朋友出去，你爸爸却要你跟他的朋友一起去聚餐。其实我超不喜欢大人聚餐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就比看看谁的家里的孩子壮啊，啊读什么学校啦、啊，哦，已经啊，这里有没有男朋友啦，有没有女朋友啦，而且一边吃饭边聊天边谈八卦，他们谈得很开心，我就只能够耗一些时间让他们打我的手机玩我的电动，超无聊的。因为你长大了，所以说你就不想要你的父母亲来参与在你的生活，你爸爸妈妈说什么你都说不用你管，有没有？有时候你会这样讲，这样一来你跟爸爸妈妈之间，你们中间的这个就很难有一个好的沟通，你也很难进一步来彼此来了解，因为你没有参与在他们的生活，因为你也不让他们来参与在你的生活，难怪他们许多时候都对你不太信任。可是你又觉得不服气，你又想说我都长得这么大了，而且我在公司里面上班，人家都很看重我嘞，我都很做很重要的事情嘞，我职位也不低嘞，偏偏你就不信任我，你知道吗？我想今天各位亲爱的年轻朋友们，今天如果你觉得你的父母亲好像不太能够信任你的时候，我想你不要单单想到说他们就是不信任我，其实跟你各位讲说，事出必有因，很多时候背后是有它的因素的，好不好？起码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说他们不知道你已经可以被信任了，阿妹吗？因为你很久没有参与在他们当中，他们也很久没有参与你了，他们不知道你已经长大了，他们不知道你可以的，他们不知道你有自己的一套的，所以他们为着保护你，为着爱你，他们就只好对你所做的事情踩刹车 say no， 这是 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不放心让你去担当自己的责任，因为你成长到一个地步，他们几乎都不了解你。你要特别在 teenager 的时候，你看到这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好像吹气一样、哦、一下子你认不得他了，不只是外表，连他的内在心里在想什么你也掌握不住了。你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小可爱的阿妹吗？你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小胖胖的阿妹吗？你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小苹果的阿妹吗？所以说你已经长大了，你的父母亲，耶稣的爸爸，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到了娶亲的宴席的时候，耶稣也在那里，耶稣很高兴的跟他的妈妈一起参与在这个宴席当中。难道各位想想看，耶稣会有没有压力啊？耶稣会不会有压力？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跟你哥讲，圣经没有记载、但是牧师才有、我告诉你，我才肯定会有的。比如说当时候那些三姑六婆啊，哦，他们就围过来啊，哎，哇，玛利亚，你的儿子长得超帅的耶，哈，哎呦，这样子，他说啊，谢谢，哪里，然后他说，哎，现在这个今年几岁啦、啊？30岁了，快30岁了，啊，有结婚了吗？哎，没有啊，哦，对象了吗？也没有啊，哦，哎呀，像你的儿子长得这么帅，而且学又这么好，当老师的，耶稣是老师，知道吗？夫子啊，老师啊，哎呀，一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的啦，哦。妈妈玛利亚就说啊，继续为我们祷告哈，放在祷告当中。我说一定的，我还帮你介绍啊，我继续帮你介绍。然后就转过来跟耶稣讲说，耶稣啊，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我抱你的样子吗？你知道吗？谈谈这些的时候，你说耶稣听了烦不烦？啊，耶稣有没有压力？有的，他听了很烦，听得很有压力的。但是我相信，当他要去参加这个宴席的时候，他老祖心里就有准备了，做好准备了。我相信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为在过去的场合当中肯定也领教过了。尽管是这个样子，耶稣还是选择参与在他妈妈的生活，难怪他的妈妈对他有充分的信任。各位，今天你要你的父母亲信任你吗？好不好？让我们来学习我们的耶稣，参与在你父母亲的生活当中，也让你的父母亲参与在你的生活当中。 怎么样来孝敬我们的父母亲？从耶稣的身上，我们所可以学习到的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与父母亲建立一个健康的界限。这一点必须要跟上面所提的那一点，参与他们的生活，或是让他参与你的生活，这一件事情取得一个平衡点。参与在父母亲的生活，不是叫你说你跟你的父母亲那个脐带，你知道脐带吗？这肚子那个脐带一直连在一起的。你需要在你跟你爸爸妈妈之间取得一个界限的平衡点。你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要有交集，但是你的生活和他的生活必须要有一个适当的界限，阿妹吗？因为神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是神唯一的精品。跟你隔壁讲说，你是神唯一的精品。所以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有我们自己应该负的责任区块。在迦拿的喜宴当中，玛利亚参与了，而且很有可能玛利亚跟这个家庭的关系是相当相当的紧密的，阿妹吗？为什么？因为当他们大家那些客人正喝着兴高采烈的时候，突然间这个主人发现说酒没有了。你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个主人是很尴尬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没有让办法让这些客人能够喝得尽兴而归啊，所以说他会觉得很尴尬。就在这么第一个时间里面，他跟谁说？他跟耶稣的妈妈玛利亚说，如果是不是最亲密的人的时候，他不会把这种糗事来告诉别人，阿妹吗？更不会来请求玛利亚的帮忙的。所以可见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出来他们的关系是相当好的。当玛利亚知道酒已经没有的时候，他来到耶稣那个地方，将这件事情来告诉耶稣说，儿子啊，他们没有酒了嘞。尽管主人跟这个玛利亚的关系是这么样的亲密，但是我想主人肯不一定对耶稣有任何期待，阿妹吗？因为他不认识耶稣，但是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另外一回事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认识耶稣，而且信任耶稣，他知道耶稣一定能够在这件事情上 do something， 他也能够来这个地方来帮他们来解套的。耶稣肯定有能力的，所以他对耶稣充满了信心，也因为就把耶稣呢就给扯进来的。各位，你需要参与在你父母亲的生活，但是你不需要在父母亲的生活当中照着他们的意思做所有的事情，阿妹吗？因为你跟你的父母亲之间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是什么？这个界限就是爱，这个界限就是责任，这个界限就是自由。好吧，我们来看看，因为爱，所以说我们互相尊重对方的界限，因为责任，所以说我们在自己的界限里面尽自己的本分来完成该做的，来避免不该做的。因为有界限，我们在界限里面就有了自由，就不再受到互相的拉扯和牵扯的，阿妹吗？这个就是界限。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界限当中，我们来看看耶稣他怎么样回应他的妈妈。当他妈妈跟他说耶稣酒没有了，他怎么回应他？我们看到耶稣他就跟他讲说，我的时候还没到。刚刚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会在适当的时间用适当的方法来处理这件事情。讲白一点，怎么说？妈妈，你的好意我了解，但是先不要把我扯进这一件事情好吗？因为我知道我在什么时候我会看情形来做事情的。果然到后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就行了他在地上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从这个地方我们不难看到一个真理，什么样的真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界限带来自由，自由带来成全，成全带来肯定，肯定带来祝福，阿妹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在那个场合当中，我们看到发生在迦拿宴席之前差不多约18年的时间， 也发生类似同样的一个事情。耶稣那个时候就知道他怎么样来适当的来立定界限的，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耶稣12岁的时候跟他的妈妈去到圣殿来敬拜神，守逾越节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在回家的路上竟然找不到他，原来他还在待在这个圣殿里面跟那些宗教领袖在那边讨论圣经信仰的问题。当他妈妈来找他的时候，你知道啊，虽然在圣殿找到他，但是他妈妈父母心里知道吗？现在来，你请问你从家里来这边多久？超过半个小时举手，半个小时超过一个小时举手，你知道吗？耶稣他爸爸妈妈要去做个礼拜，要走三天去，走三天回来，阿妹吗？当时候他走到一天的路的时候，突然就发现儿子不在了，又走回来一天的时间。你知道，如果你是母亲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儿子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尽管他在圣殿里面，你内心里面还是会有一把火，对不对？你说难怪耶稣，其实耶稣跟隔壁讲说，玛利亚也是人啊。你看他那这个时候，这父母亲呢，他们找不到，然后找到的时候，内心里面就很着急，难免低估他几句话。我没看他怎么说。你看他找到的时候，他在跟那些这个经学师在讨论圣经，就跟他讲说：“我儿啊，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的父亲跟我伤心的来找你。”他以为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耶稣就说：“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耶稣有没有这样讲？跟你们讲说没有啦。当耶稣听了这么说的时候，马上回答他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个事情我没看到。耶稣他知道，你知道吗？耶稣他要得到他的父母亲的信任，耶稣他要来尊荣他的父母亲，但是耶稣是要照着神的方法来做的，阿妹吗？所以说我们看到他在12岁，一个12岁的孩子竟然在圣殿里面能够一面问一面听，难怪圣经里面记载说，当时候所有听到的人，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跟他的应对。耶稣知道要以神的方法来尊荣他的父母亲，耶稣知道这一本圣经就是神的方法，耶稣知道在这一本圣经神的方法里面就能够找到怎么样去尊荣他的父母亲，阿妹吗？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他所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事实上我们看到耶稣，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非常清楚明白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他非常清楚明白他自己的身份，非常清楚明白他要这边做什么，非常清楚明白他的责任，所以说耶稣就立下了他的界限。界限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一起来。界限的设立让我可以有自由，界限的设立让我可以有责任，界限的设立让我可以享受我和爸妈之间真正的爱，而不是宠爱或是溺爱，阿妹吗？这个叫做界限。你知道有些事情你应该找爸爸妈妈来商量，然而你也应该知道有些事情你应该自己为自己来负责的，你知道有些事情你应该自己做决定自己努力的，你也知道说有些事情当有爸爸妈妈来参与的时候，你会把事情做得更好。你知道有些事情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但是你也知道说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坚持你的想法。我不能够告诉你每一件事情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因为每一个人跟你父母亲的界限是不一样的。然而有一点我可以非常有把握有肯定的跟你保证，就是如果你的父母亲知道你非常重视你跟他们之间的界限，而且知道这个界限是出于爱、出于责任、出于自由的时候，那么建立健康的界限是你孝敬父母亲的方法，阿妹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想法。怎么样来孝敬我们的父母亲？我们从耶稣的身上可以学习到的第四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为父母亲做最完善的生活安排。也许你的父母亲现在还年轻，所以说你还不需要为他的生命生活做任何的特别的安排， 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要说的是，不是只是安顿他们，或是安抚他们，而是要在他们的生活品质、生活的这个乐趣上、居家的环境上，为他们做一些妥善的安排。也是在他们生命最后的时刻，他内心里面最牵挂的一件事情是谁？他的妈妈。他在十字架上非常不容易的那段时间，他已经到最后快要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挤出他剩下的力量，为他的妈妈做最后生活的安排。我们来念这一段好吗？一起来。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他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耶稣知道自己也再也没有办法继续来照顾他的妈妈嘛，所以在十字架上他将他的妈妈来交给他一个最钟爱的门徒，是谁？是谁？约翰，交给他。后来约翰圣经里面有谈到约翰的时候，就是一辈子就这样子陪伴他的妈妈，一直到他妈妈走了，就这个样子的。一般来说，我们比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父母亲要早离开这个世界的机会不多了，除非说我们碰到重大的疾病或者是意外啊，我们也许不会遇到像耶稣那样的情境，需要为父母亲安排我们死了以后他们的生活的这个安养。然而大部分的人都需要为父母亲想更多的事情，阿妹吗？譬如说他们的居家环境跟设备舒适吗？需要一台新的电视或是 iPad 吗？这是我问师母的时候是肯定的啦，哦，肯定的啦。需要手机可以上网 WeChat 吗？或是 Facebook 吗？他们的房子下雨的时候会不会漏水啊？洗衣机还可以用吗？冰箱呢？他们的家里有在家里有人陪伴吗？家里的用品、日用品还有缺什么吗？他们的衣服有需要买新的吗？会有人偶尔会带他们出去走一走吗？他们今年去做了身体的检查了吗？他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的主事怎么样呢？需要的时候有人可以带他去看医生吗？哎，有一家新的餐馆开业了，他们有机会去吃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你信了耶稣，他们信了吗？各位，这个就是我们要来去思考的问题。今天你可能花很多的心力在你的工作上，还有你在教会的服事上，然而今天我要鼓励你，你也要花心力在你的父母亲的身上，阿们吗？使徒保罗提醒我们要照顾我们自己的家人，特别是在教会里面非常热心服事主的人更该如此。我们来看看使徒保罗他怎么说，一起来。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保罗在这里的意思讲白一点是怎么说，就是说你口口声声说你信了耶稣，你信了真道，但是你如果置你的家人亲人不顾的话，你就是背离的真道，哦，他甚至说你这样的话会比不信耶稣的人还糟糕。讲得更白一点，更直的一点，可能就是说如果你不看顾你自己的亲属家人，你干脆就不要信耶稣算了啦，因为你一点都没有见证，阿妹吗？你知道这是一个何等严厉的一个警告。今天你可以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守望，为他们祷告，陪他们去看病，住院的时候去探访他们，有急事的时候半夜都去帮助他们，那么你的亲人呢？特别是你的父母亲呢？你岂不更应该这样做吗？请你不要忘记的，我们今天的标题是什么？我们今天的标题是孝敬你的父母是蒙福之道，阿妹吗？ 讲一下，孝敬你的父母是蒙福之道。要怎么样孝敬你的父母呢？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来复习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吗？一起来，用最尊敬的态度面对父母，邀请你的父母参与你的生命，与父母建立健康的界限，为父母做最完善的生活安排，好不好？那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相信在这一系列家庭的讲座当中，我们把我们跟父母亲的关系摆在第一堂，我相信有它特别的意义，因为我们都是从我们的父母亲而来的。如果没有我们的父母亲的时候，今天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父母亲，他们愿意付上他们生命的代价，今天我们也不可能来存活。所以说，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存活到如今，能够有生命气息，乃是神借着你的父母亲来给你的。你的父母亲不管是现在的情况如何，他永远是你的爸，他永远是你的妈，不要忘记的。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来学习耶稣，我们要怎么样来尊荣我们的父母亲，我们要怎么样来顺从我们的父母亲，我们要怎么样来跟我们的父母亲立了一个健康的界限，我们怎么样来为我们的父母亲做最生活当中最妥善的安排。求神帮助我们，透过今天我们从神的话语，特别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我们来看到我们怎么样合宜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亲。或许今天可能跟你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你内心里面有一些启发，有一些触动，可是你跟神的关系好像还没有完全的建立，好像还没有办法来真正来从神那个地方来支取能力来实践这一些事情，好不好？你内心如果这样的一个触动的，好不好？这个时候请你给神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让你跟神当中建立一个合宜的关系，能够随时从他的身上来支取能力，做一个孝敬父母亲的人。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好不好？我要带你来做个祷告，我念一句，你跟着我来念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求主你赦免我的罪，我要打开心门，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指引我的一生，帮助我成为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今天如果刚刚跟我做这个祷告，我要恭喜你，你跟神有一个确立的关系，我相信神会帮助你做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孝敬父母。我欢迎这首诗歌来。